音乐不停，吐槽不止。各位摇滚天堂的听友们，我是主播杨子虚。
大家好，我是隔壁野鸡电台英伦乐队大百科的主播巴基。对，还是我。
哎，你为什么一直要强调是野鸡电台呢？
那不是烘托你吗？就是比起滚堂，那我肯定是野鸡电台啊。
哎，我们是野猪电台好吗？
那也行，一个森林的。
哎，其实上一期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聊嘛，就说那个让我捧你，你觉得我没有捧你吗？对吧？
嗯嗯。
然后你还说我没怎么听你的节目。
对，
这个，哎，这你真的冤枉我了好吗？
那我问你，我上一期做的乐队是哪一个？ One，
上一期你不是做了个拼盘吗？
Two， 什么？
上期你不是做了个拼盘吗？
并不是吧，我怎么记得并不是呢？所以我上一期，
哎，你自己都忘了好吗？
我上一期真的没有在做拼盘，真的，你回去看一下。嗯，说明我是，而且我上一期是挺早之前做的，就是九月初吧，那个时候做的。
嗯，反正已经挺久了。
对，
嗯，
说明你也是真的很长时间没有在听。
但是我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我反正我咱们是加完微信以后，我特别后悔。
为什么？
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你为什么要取个这么邪的名字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巴基的真人真的特别漂亮。
滚！
我特别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勾搭呀？
并没有。不要相信杨子虚在这边诽谤。
好，那么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节目下方的评论来给我们互动，同时呢，你们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摇滚天堂，以及加入我们的 QQ 交流群8090063。除了电台节目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微信公共账号，大家可以在上面找到我们每期节目的曲目以及深度乐评、摇滚圈的八卦以及各种有趣有料有爆点的好东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给我们推荐你喜欢的国内外的摇滚专辑，或者是对我们提出意见和建议，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礼品一份。
对的，真有钱。还是那一句，
好，那么我们这一期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专辑呢，是一支非常老的一支老牌电子乐队啊。
对，
Hate Shop Boys， 宠物店男孩，然后在201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新专辑叫 Super。
嗯，
对，怎么把它翻译成为比较好听一点呢？你觉得？
超级宠物店男孩。对，这就比较 super 一点了。
嗯，
对，那 Pitcher Boys 它是80年代至今活跃在乐坛的英国电子音乐组合，然后他们的成员是只有两个人。哎，我们好像上期是不是说了一个健全不健全的题目呀？
对
对，那这个就是不健全，
这个属于叫什么
残疾
下半身以下截肢
残疾乐队。但是还好了，因为人家是电子乐队嘛，只要有一个合成器我就顶你的千军万马。
他可以跟那个 Daft Punk 组成一个健全的人。
其实他也是，其实他是一个法国一个英国，他就是隔海相望的，惺惺相惜。
哎，我能不能开个，我好想开个车。
开，你开。
就我们这边有一个在街上卖唱的一个，这个其实不太好，就是人家确实是残疾，
嗯，
就是他是下半身没有了，然后在那儿卖唱，就是，但是那哥们儿肯定挣了很多钱，嗯，因为他天天在那儿唱，然后那块地方就是他的，然后还是挺繁华的一个商业街嘛，
嗯，
然后挺应该挣了不少钱，
嗯，
真的挣了不少钱。然后我们就有一次我跟我一个朋友两个人，就是我们经常在那边逛，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情，
嗯，
有一天我就终于忍不住了，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那哥们儿，
然后呢
就是他那个下半身那个
我
截是截到哪儿？
我去。那是哥们儿，那不是姐们儿，你不是直男吗？你这好奇心有点过了。
啊，好好好好， 哦，就随便开个车，我们再回到正题。
开开开，可以可以，嗯，然后他的成员，我们介绍一下成员。
嗯，
好吧，一个是 Neil Tennant， 一个是 Chris Lowe， 然后我们国内就是一般把主唱 Neil 就是称作倪老师，
嗯，
然后另外一个 Chris Lowe 就叫他楼老师。
嗯，
哎，我发现就国内的歌迷很喜欢给那些乐队的主唱起什么什么老师的，就很喜欢这种随便拜师，就比如说那个果浆乐队的就Jarvis， 然后就叫他贾老师之类的。
嗯，你不知道有人会叫我杨老师吗？
很禽兽吧，就姓杨的叫老叫老师好像挺禽兽的。
没有，那是杨教授好吗？
是吗？
嗯，
好吧，
那难道你还没有成为巴老师吗？
巴老师就很怪，我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嘛，就巴老师。
嗯，
鸡老师，
嗯，
哦，鸡老师，
鸡老师比较适合你，比较适合你。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我并没有想教大家做鸡，我本身也不是很会做鸡。
嗯，
好，我们继续聊回。嗯，这个乐队，然后他们可以说的是算得上是电子音乐或者是电子舞曲吧，至今为止比较大的功臣括号之一。
嗯，然后呢，
然后我们现在来聊一下他的那个这张专辑吧， Super。
嗯，我觉得这一段聊的有点多啊，我先那个讲个段子，然后我们先听首歌。
嗯，行，你可以。一点都不尴尬呢。
我觉得这张专辑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日本发行可能会比较怪异。
嗯，还好日本它电音也是电音界很溜啊。
你知道在日文里面 super 怎么念吗？
我知道有一个朋友是在日本学的英语，可能是他的重音比较重，还是你来吧。
他会念 spa。
magical。 我就觉得一个 magical。
好，我们先听段音乐，然后回来再接着聊。20 something hard to beat, check your reflectio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30's calling round the bend, will your ideas ever trend, oh 20 something feel the heat 好的，那我们这个一段音乐之后回来就回到正题啊。
嗯，
我们请这个巴基再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宠物店男孩的一个发家史。
嗯，好的，非常荣幸能有这次的机会能讲一下宠物店男孩的发家史。哦，瞬间教授上身。就是英国当时是80年代早期嘛，其实他是处在一个电子音乐还比较低迷的情况。
嗯，
就弄之下就像那什么soft cell 和那个什么 OMD 那种就比较疲软，因为同时那个新浪潮运动也是在开端嘛。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的倪老师，他就买了一个合成器，那应该是在我想想，应该是1981年夏天吧。
嗯，
那但是呢，他是一个电子白痴，就像杨教授一样电子白痴。然后他就跑到对，跑到一家音响器材店里面，就是他不会弄嘛，就去叫别人给他弄。可能他弄那个东西的时候，因为他很帅啊，然后他弄的时候就很迷人， 这个时候呢，走进店里面的娄老师呢，就成功引起了娄老师的注意力，觉得他是一个单纯不做作的男孩。然后就像所有什么有缘分的故事一样啊，然后他们就互相聊得很开心，然后就发现彼此有比较相似的这个音乐品味，而且又喜欢同一个歌手，也是在那个时候英国也还算比较著名的一个迷幻派的歌手，叫做Bobby Orand， 就是鲍比奥兰多嘛。那比较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组成乐队之后，倪老师因为他是一个音乐杂志的一个编辑，然后他就在1984年的时候吧，就有机会去采访一个 The Police 乐队，就是也是很有名警察乐队。那他就顺便拜访了一下他的偶像，就是鲍比奥兰多。然后他就是聊了一下，随口一提，哎，我也组了一个自己的乐队，虽然我是一个歌迷，但是我也很爱音乐呢。然后就寄了一个 demo 给那个鲍比阿兰多，然后那个阿兰多一听，就可以搞，然后就把他们两个就正式的带入了这个录音室，帮助他们制作了他们的第一支单曲，就西区女孩 West End Girls。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真的很神奇的，就是他们就在一个特殊的时间下遇到了合作，此后此生会合作35年的一个伙伴，然后呢又喜欢相同的一个偶像，然后这个偶像呢又真正的把他们引入行，这个真的还是蛮传奇的。
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故事从你嘴里面讲出来就一股浓浓的很奇怪的散发的一种特别奇怪的味道。
没有，真的很珍贵啊！我想一下，就是我的偶像如果也可能也可以把我拖到生命的高峰，我也会很开心啊。
那你得先遇到你生命中的另外一对。
哦，那真的挺难，那是没希望了。
哦，是吗？
我已经有偶像的前提下，就是还没有遇到什么可以伙伴可以长期合作的。
那比较不幸的是，有些人可能他的偶像已经
不在了，
过世了，是吗？
但是他又有 partner， 是吗？
那个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在我的印象中就是重电男孩可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在那个时期的一个我给他定位就是电子音乐大触
可以
就是说可能后面也有很多或者之前也有一些那种很不错的那种乐队或者音乐人，但是真正像他们那样获得在无论哪个方面吧，尤其在主流音乐里面也能获得特别大的一个认知。而且在不仅是那些乐队乐评什么叫好，他们的那些音乐是在真正在最最普通的歌迷那边也叫好，这个我觉得是独一份的，应该是独一份的。
而且他们还可以坚持那么多年，然后两个老基友在这边相亲相爱的，也没有说吵架或者是像某两兄弟那样就那么撕得天昏地暗的那种。
对，然后可能国内有很多乐迷的话熟悉，可能就是你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你一定听过那个 Go West 那首歌，一定听过。然后也是我前几天也是在网上看到有人就是发了一个评论嘛，在这首歌的底下发了一个评论，说他有一个那种这种长辈吧，就是在什么30-40年前然后什么的，在一个什么场合听过这首歌，然后特别喜欢，但是不知道这歌叫什么名字，就等了几十年之后有一天偶然的就是听他拿手机在放这个，然后哇这是什么歌你快告诉我，然后告诉他这个是这个宠物店男孩 Go West， 然后呢特别激动。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个历史渊源的，就是 这首歌你知道这首歌的背景是什么吗？
嗯，知道，就当时苏联解体的那个背景吗？
对，就是大家要就是号召这些在共产主义毒害下的年轻人们到西方去吧。
对，而且特别讽刺的是，就我们2012年伦敦奥运会，然后我们中国队进场的时候，他好像放的就是这个歌，
刚好放这个是吧？
这个太嘲讽了。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这个背景的话，这首歌在国内就是被宣传部门就是禁了几十年的时间，就是也难怪那个老哥们儿他就不知道这个，就后来再也没有听过这首歌，就是因为中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对，被禁了，就不允许再放了。前段时间我是在那个电影，就是那个《山河故人》这个电影看过吗？
嗯，看过。
就是他中间不是就有一段他们在跳那个舞吗？
对，就一开头就、对，我觉得我看那个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一开头，哦，想起那个歌，我整个人都抖了。
就是也是特定年代的一些特定的回忆吧，然后中间还断代了那么久，
对，
但是非常幸运的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又能再听到这首歌了。
对，虽然这首歌诞生的时候还没有我，但是我相信那也是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
嗯，好，那我们就在这首 Go Waste 里面呢，我们先来听段音乐，然后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请这个巴基教授再给大家来讲一下英国电子乐的兴衰史。
嗯，好的。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摇滚天堂。今天这期节目给大家推荐的是英国乐队宠物店男孩发行于2016年的专辑 Super。我是主播杨子旭。
我是大家都不认识但是没关系的巴基。
好，巴基教授继续上一节的话题吧。
你再叫我教授我马上就不录了好吗？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马上就不叫了是吗？
不叫啥呀，不叫巴基。那好吧，就回归一下正题吧。其实他的兴衰史其实还是蛮一目了然的，因为他电子音乐和朋克摇滚其实他是一个，有时候就感觉他是双龙在争宠的那种感觉嘛，就一个兴了呢，一个就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混。那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宠物店男孩他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是美国的那边就成立了一个 MTV 电台，也就是我们今天也能看到的这个 MTV 电台，它每年也还颁一个 VMA 的那个奖，
对，
就那样子的一个电视台嘛。然后那个时候呢，宠物店男孩他是拍了一个这个西区女孩的一个 MV， 然后他就非常就运气特别好吧，就被选入，然后就放在 MTV 上面播放，然后借此契机呢，就美国家家户户的人的电视上都可以看到倪老师和娄老师就这种毁天灭地的那种美貌，然后他们就是当时在美国也是挺红的，所以其实他们也算得上是第三次英国对美国的一个音乐入侵的这种形态吧。
嗯，
就除了他们当时还有靠这种形式走红的，其实还有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叫的一个乐队，叫做杜兰杜兰。
啊，杜兰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叫？
你读英文的话你怎么读嘛？杜兰杜兰。对啊，
杜兰
对啊，连读的时候就觉得很怪啊，杜兰杜兰。
嗯，
然后就是当然邦乔维邦乔维他是美国本土，但是他也是通过 MTV 这种形式上借势，然后就是哎，没办法，长得帅就是这种乐队嘛。
不是，你到底是想讲英国电子乐的兴衰史呢，还是想讲帅哥的兴衰史？
帅哥的兴衰史啊，我刚有说什么电子乐的东西的话你们就自动过滤吧，我们还是来讨论一下颜值吧。 没有，这是第三次的英国入侵，然后他也是至今嘛，也是还是可以被记载的，因为第一次就好像是披头士和滚石的一个入侵，然后第二次是 The Who 大门，然后第三次就是Pasha Boys 宠物店男孩，他这种电音形式的，然后他入侵过之后呢，这时候就到了，很快就到了90年代，当然这其中他还发了一张专辑，应该是叫Archery 吧，就这张的销量非常好，也出了很多的金曲，也一定程度下带动了英国电子乐的一个发展。但是就是到了90年代初，然后我们的大神就当时就崛起了嘛，就是柯本嘛，柯本，然后柯本崛起的话，这种电子乐肯定是没搞头了，就那一段时间就 flop 了一段时间，就柯本起来了，然后同时呢英国本土又有了两个妖怪，就是布勒和绿洲啊
对
就是这种，然后那电子乐又经历了这是第二次还是第一次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反正又一次就陷入了一点点低谷，但是也还好，就是他们只是说脱离了主流圈子，但是其实它是作为舞曲的形式在很多迪厅里面，很多舞厅里面还是在盛行的，人家也不会说放一个摇滚你在那边就是拿头撞墙嘛，那种人家还是要放电子舞曲的呀，就只是说它在排行榜上面不那么占据一些主体的地位，但其实它的流传度也还是依然存在，这个时候它还有一些新的形式吧，比如说是Trip Hop， 还有就是一些 House 氛围乐之类的产生，所以九十年代我觉得还可以的，硕果累累，因为是他的音乐类型多了，而不是说他的受众多了，并不能说是他脱节吧。然后我感觉是到了新世纪之后，舞曲这一类的话语权好像交给了女歌手的感觉
啊？为什么？
因为麦当娜，麦当娜的舞曲就是她的那个电音舞曲，她也是很厉害的。她那种欧陆风情，还有就是和宠物店男孩合作的比较多的一个澳大利亚的天后是凯莉米洛，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当然他们有一种说法嘛，就是 gay icon， 基佬的偶像。
我不想接你的，
所以基佬也是在。对啊，我每次都绕到这边。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都能绕回来是吧？
对，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我想说的，就是麦当娜的一个算是救世行为吧，就在我看来她是一个救世，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也不认同这个观念，因为那个时候纯朋克也好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乐队也好，其实他们的也还算是挺活跃的，但是我还是觉得那时候的世界的目光还是转到了一些女歌手身上，包括我们近再拉近一点的话，就看布兰妮的那一张 Breakout， 它是一个主流音乐里面就很长时间没有尝试这种电音的东西了，它先玩出来，但是好像那个时候反响不是很好。然后再推一点的话，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时期，就是08、09还是10年，这几年的就是 Lady Gaga 的出来，它是真正的把这个电音舞曲我感觉是做到了极致。
我是觉得就是现代来说电子音乐已经是我反正我是有点跟不上了，可能年纪大了。就是以前的话你觉得电子就是一种风格嘛，但是现在的话什么 house 啊，什么 techno 啊，什么 trance 啊，然后还有什么 doom step 这种东西，我就根本就是接受无力了。关键你也搞不懂这个。我之前看过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帖子，是说什么有几种什么动动动动是一种动词，动词动词动词是一种，然后
你是不是会 B-box 啊？
没有，
你会 B-box 吗？
并不会。
你有这个天赋。
哎，但是啊，我又歪个楼，大家可以去问一下你那个苹果手机的那个 Siri， 你可以问一下他，你会不会 B-box， 然后会有惊喜哦。
真的会
给你玩了没有？哎，你过后你去玩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是一个三星的信徒好吗？我迟早会被炸死的一个三星的信徒。
最近不是说都不让上飞机了吗？拿三星手机。
还好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 S7 手机，我不配爆炸，所以我还是可以上飞机的，因为我比较廉价。
好，我们既然已经开始歪楼呢，那就请那个巴基再给我们来放一首歌好吧。
放一首我个人比较喜欢 Super 里面的一首歌 The Pockets 吧。
好的，我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欢迎回来。其实说到这个宠物店男孩这张专辑，我有一个槽一定要补上，就是这个专辑的封面实在是太他妈对付了，
就感觉没钱了对吗？
对，一个圈中间写一个写三个字儿就完了。嗯，
你想怎么样你还想怎么搞，真的是有对于有一些粉丝来说，就是你一个乐队混了35年然后还能出专辑已经是啊，对，心满意足了。你居然还给一个老年人提那么多的要求，而且还是提这种美术美工方面的要求。
哎，其实我想提的是什么呢？
嗯，
就是你别以为这种看起来特别弱智的简单的封面，
嗯嗯，
他就没花钱哦。他很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知名的那个设计
师
给弄出来的，对、
嗯，
人家可能是极简主义之类的东西哦。
极简主义就很高逼格了，这个对，但是
就是那个2014年我有张特别喜欢的专辑，就是那个卡萨比、
嗯、
那个卡萨比安那个4813那个专辑封面，坑的要死嘛、
嗯、
就是一个桃红色还是那个叫什么色
什么东西，然后中间
几个数字
有那个
中间是4813，然后四个，然后底下是这张专辑每一张每一首歌的时长
都是，
对，就数字，就是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哦，就是4813的一个时长。
对，
那挺不错。
他妈，这个太他妈坑了！操，
这个就简单明了啊，非常的粗暴。这个东西，
反正这个他那个肯定是一个知名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嗯，不一定吧？其实他们也很擅长是自己去制作一张专辑的。我记得的是，90年代末吧，他们出了一张。反正 我现在有点忘记是什么，是 Very 后面的那一张，但是他们非常创新的是用了一个乐高的、
嗯、
借了乐高的一个平面、嗯、就是把他那个专辑就是凸起一个小点点，就是像一个乐高的玩具一样。
嗯，
对，然后他们就是说这个专辑成本非常高，但是我愿意花我这些钱去把我的专辑做成那个样子，那张专辑真的还是蛮好看的。
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这些就是英伦的这些东西的？
这个东西有点难说吧，就是好像从我们小学的时候，零几年的时候 Coldplay 就已经很流行了呀。
嗯，
那个时候，
所以你入门是因为 Coldplay 吗？
肯定，就我想大部分听众应该可能也是和我一样，主要是我们年龄要差不多的听众哦，不是和杨直播这种。
哎哎哎哎哎，
没有啊，就是大部分都是从 Coldplay 入门了，我自己感觉是这样，我接触的人当中。
嗯，我好像第一个听的是 Radiohead。
哦，电台头嘛。
嗯嗯，对。
嗯，那个呀也不错，但是我感觉还是 Coldplay 他现在的知名度比较泛吧。
对，哎，那你为什么会就是因为你特别喜欢英伦，所以才会做现在这个电台吗？
我想一下，这种历史性的问题真的很烧脑。我当时做这个电台的时候也没有想很多，就随便玩玩嘛。然后当时好像我不是叫这个名字，我只是每天介绍一首比较英伦风的歌曲，然后好像我电台是叫做好脑残的名字，还是不要说了。
没事没事没事，
就好像什么英伦风滚滚而来嘛，就是它不是一个什么对啊，大家好这里是英伦风滚滚而来，我是主播巴基，就差不多是这个形式。然后后面就比较中二的时候就改成了什么什么百科、
嗯、
然后是非常无知的一个百科，就可能别人点进来然后听我们的电台，他肯定是觉得我想听一些布勒听一些绿洲他们的一些过程，然后呢、
嗯、
他们点进来之后会发现这些乐队呢我们通通都没有，
通通没有
我们从来不提这些东西，好像这种东西是美国化的东西一样、
嗯、对，
但是还好了，我们主要是推一些英国比较小众的，因为我们懒得写稿。
其实就是像我也是，我之前就是做这个电台之后就会有人跑过来，就是比如说你做了一个乐队的话，因为我们是吐槽为主嘛、
嗯、
我们很少说就是去夸他怎么怎么好，都会说他怎么什么地方怎么二怎么，都是去吐槽为主嘛。然后就别人那种粉丝过来点进来、
嗯、
然后一听就是本来是抱着哎呀我的偶像有人在做电台讲他了，赶紧过来听一下，我操，全是在骂的然后就我们经常这样被骂的要死，说你有什么资格去评价他什么的。
真的真的有被这样子骂过吗？
经常啊，经常的事。
哇、
嗯、
那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嗯，
非常不错，不像我们的听众肯定一点进来什么鬼啊，一个都不认识那种。
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也是我要代替这个大百科电台的这个忠实粉丝们你要问一下，这个巴基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我也挺好奇。
真的很谐星吗？我真的想问一下，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正常呀。
因为我之前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是因为我看了那个巴基那个，我加了他微信的话、
嗯、
出于礼貌对吧，
嗯，
我得看一下这个妹子长得好不看呢
我去哇，
然后我就翻了一下，
真的是
我翻了一下朋友圈，我想哇、哦、这么漂亮，然后我就问，我说那个我说那个你为什么要取一个这么谐星的名字呢，然后头像又这么对吧，然后又、
嗯
然后还是个性别是男，知道吧，就是一般来说男生的话可能看电台一看主播是男的，我算不看这个了，就是可能也会这样、
哦、
对、
哦、
所以我就特别好奇。然后你之前给我的答案是我这么美我要放自己的照片不是经常会被骚扰吗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了
我不是吧，我是好像我说的是我起这种名字比较不容易被勾搭，被杨主播这种人勾搭吧，不是吗？好像我应该是这样说的吧。
不是一个意思吗？
不是，主要是杨主播这种人这个点在这里。
我怎么了？我这种人怎么了？
没，你很不错啊，就是这种一加微信然后去看妹子的朋友圈的那种。
我不然我加你微信干嘛呀？
聊正事啊。
不是你
对，我一般加人家我都不会说就特意去翻看人家的朋友圈人家的生活状态啊，就是 I don't care。
不是，是这样的，假如说我找你说我要你的电话号码、
嗯、
那我就是可能我们有这种工作上的联系、比如说我只是想跟你 keep in touch， 就是我想就是以后也能找得着你，我就加你 QQ 就行了，因为 QQ 号 绝大部分人不会再换了。
对，
就是假如我想哎看看这个妹子长得怎么样，我加她的微信，因为有朋友圈，
而且朋友圈一定会发照片，就 QQ 空间可能会没有，但是微信里面一定会有。
嗯，对，
而且这个东西你也不要信太多，你也不要以为我真的是照片上的那个样子，我告诉你
可能更美是吗？
不是，就很一般了。 嗯，这个实话真的挺一般的了。
啊，好虚伪啊，女生果然都。
对啊，不然我性别为什么要改成男生呢？肯定是怕骚扰型的选手啊。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就扯淡扯到这里。如果你对摇滚天堂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欢迎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新浪微博搜索摇滚天堂， QQ 群号是80900063，然后微信公号摇滚天堂。你们可以通过荔枝 FM、 苹果播客、微博 FM、 喜马拉雅、蜻蜓 FM、 网易云音乐、考拉 FM、 酷 FM 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多谢支持。
嗯，那我也插一句吧，大家也可以通过荔枝 FM 524398，然后收听巴基的电台，是英伦乐队大百科。
嗯，对，这也是这个杨主播亲情推荐。嗯，那个，
嗯，
最后再问一下，你下次还想来吗？
我好心虚啊！我好心虚啊！这个该怎么回答？那看一下听众的反馈吧。如果那个时候，哦，这个请的一个外援怎么那么 low 啊，让他下台好吗？哪里来的野鸡，回家养猪去吧，那肯定就不来了呀。
没有，我觉得下面评论可能很多都是说你他妈的都上个图啊。
我去，我真无语。
要不就
直男世界真可怕。
我看看我选哪张吧，你先别着急删好。
我去，我先删，我先屏蔽掉你。
好的，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嗯，好的。
我是杨子虚。
我是巴基。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我也不跟你见了，拜拜。我还想问的，就滚坛的听众可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杨子虚是为什么会听我的电台，然后邀请我跟他做这个节目，因为我真的是好像才2000多粉丝的一个，而且是我是只在荔枝上做，然后居然还被发现了。
你要这么想，我可能是一次性加了20-30个，然后挨个去看朋友圈，然后看我，
哦，
这个长得好看我就找他。
你是挨个去发信息愿不愿意合作一期，对吧？然后前面的34个都否了，就我一个说 yes， 对吗？
没有，回都会回，就是我是说加了微信之后看了，先看图。
嗯
啊，对，这个
行，
这个我想勾搭。对，
这个过关了啊，这个还行，这个一般，这个稍后再勾搭，
这个见光死，这个算了。
直男的世界呀，直男的世界真的很可怕。